番薯剥壳工作室。
東アジア観察局。
동아시아관찰구。
东亚观察局。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玉茹。
大家好，我是陈小星。
欢迎收听本周的东亚观察局啊。然后小星时隔一段时间又回到上海啊。然后我们聊个啥话题呢？上次那个，因为你跟邵老师都不在嘛，我约了一个朋友聊了一期那个上海那个万圣节，因为实在没存片了啊。然后本来这个话题可能更适合放在锦湖端，后来我想不行，我说我东亚没存片了，一定要放在东亚。然后扯了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今年上海万圣节这个话题虽然很大啊，但是提到万圣节不得不提到，比如说日本涩谷啊，就是我感觉东亚这一波。原来是涩谷是最知名的嘛，就是说疯狂疯闹的那个气氛，对吧？然后但是又同时又跟韩国有点关系，就去年大家就叫梨泰院嘛，那个非常非常惨的那个事故，到现在还记得那个视频里边，就沿着街所有人都在帮其他混过去的人在做那个心肺复苏嘛，
对对对，
非常惨啊。然后诶，就话里话外的也过了一年了，对吧？
对，
然后正好全小星在嘛，然后我们先聊一聊啊，就是韩国今年的万圣节气氛应该大家还是比较保守低调的吧，因为去年有那个那么大的一个事件在，跟今年大概大家不敢那个有任何那种非常高调的那种庆祝啊或者活动啊然后狂欢那种气氛吧。
今年从一个就是我观察下来啊，因为我也有一些在韩国的朋友嘛，包括也看韩国的网络整体来讲，就观察下来，首先今年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说其实洋节它之所以能够就是被在中国也好，包括在韩国也好，像东亚，就是它能够得到重视，很大的原因其实也是跟那个商家的消费主义也有一些关系。在早期啊，比如说在韩国的话，最早很多人就是过万圣节，一个是梨泰院，这一些西方人比较聚集的地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像乐天世界，就是游乐园，他们因为当年就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做了很多关于万圣节的一些 marketing， 就比如说那种就是在游乐园的，就游乐园里那叫巡回嘛，那叫
那个Parade，
对对对对对对，对游行，是是是。所以说的话，韩国人其实他真的知道 Halloween， 韩国年轻人是主要是靠这两个。那么在今年很大的一个特征呢，就是各大企业们他不敢拿 Halloween 大摇大摆的去庆祝了。就比如说我看了一下，像今年的话，像那个乐天世界，因为刚才说乐天世界是韩国过万圣节的鼻祖之一了，应该也算得上是。对，那么今年乐天世界的话，就是它是有一点万圣节的要素在里面，但实际上它的整个活动还是一个就是魔法，就是类似哈利波特这种魔法学校作为一个就是基础，然后可能稍微加了一些万圣节的要素，但万圣节三个字它就不会打在整个宣传的一个头阵。
OK，
那么乐天
给人感觉观感不太好，对吧？因为就去年 Halloween 是出问题的，
对，包括就是像那个爱宝乐园也是。那么因为爱宝乐园也是韩国两大就是那个游乐园之一嘛。那么像今年爱宝乐园就更狠，直接他不宣传 Halloween 了，宣传感恩节，因为感恩节是还有十多天嘛，跟我们录制这一天为准，还有十多天嘛，所以就直接打着感恩节的旗号来做宣传。只是他做宣传的时候，可能有些人穿的衣服可能是有一点万圣节的要素在里面。
就 Halloween 被污名化了嘛，或者说 Halloween 被敏感化了，所以说很多人即便做一些消费主义的陷阱，他也不敢把 Halloween 打在前面，用各种遮遮掩掩的方式，但其实懂的人都懂。
就包括像那个 Starbucks，因为在韩国的星巴克它有一个类似一种文化吧，就比如说有什么大节的时候，或者是每年夏季啊，就卖各种各样的周边纪念品，
就跟中国的 Starbucks 会卖粽子是一样的呀。
对，韩国的 Starbucks 它的一个就是特色就在这里。
对对对，
就比如说很多人甚至排队去盖章啊，反正我看今年的 Halloween 它也没有出相关的特色产品，就是
也就是说这种气氛是存在的，真实存在的，因为去年发生过那个事之后，对吧？
而且还让我就是很就是两个点啊，很就是一个两个细节，一个是今年韩国的电视台居然谁都没有出关于任何和 Halloween 有关的节目。
没，就是整体的气氛就是是存在的嘛，对吧？
就甚至给我一种感觉，有点像禁词了，有点成为了禁忌词。
在韩国社会，我觉得很正常，不能提的。
就然后还有包括，因为在包括在韩国，除了年轻人去蹦迪呀、去那个玩以外，还有一个群体最爱过 Halloween 的是一些小孩儿、因为韩国人喜欢把小孩做双语幼儿园、或者双语学校，
就是
双语
讨糖吃嘛，对吧？
对。那么今年很明显，双语学校们也不敢办了这种活动。所以这就是一方面，就是成了一个，就是反而那种消费主义的那种气氛，他不敢用这个词。那么今年我也看了一些，包括一些新闻也好，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是，因为今年梨泰院就是在那个万圣节当天，几乎都是哀悼的，去哀悼，比如说送花啊，就成了一种哀悼的一种氛围。然后呢，很多要庆 Halloween 的人，那年轻人他肯定还是有去玩的人嘛，
就远离梨泰院吗？
对
啊，
那么去了宏，那么比如说就开始有什么在宏大。要开始聚集，
天哪，
然后
梨泰院的商家有苦说不出啊。
然后啊，这又导致另一个问题，就是在因为宏大它属于马普嘛，首尔马普区，结果马普区在宏大挂了一个横幅，
不欢迎。
对，今年、今年我们不欢迎万圣节活动。当然这个活动呢，当然虽然它这个横幅本身没有法律的约束，
对，
但它马普区通过了一个条例，不能扮演警察、消防官和军人。
OK，
对，如果你要扮这三个角色，你就
原来会有人扮这三种的吗？
会呀、就是所以说，包括在那个门户网站，就是马普区这边也跟韩国的门户网站，就是他通过气儿，说那个什么这几件，就是关于这三个职业的衣服不要挂出来了。
OK，
然后呢，甚至有人因为这么办了，然后被带走了，然后被那个什么审，被那个。审判了，这个事情出现了。
马普区，
对，马普区，
就是这个跟大家讲清楚，不是全，不是整个韩国都不允许办什么警察、消防员这种。
但是，对，在马普区，它出了这么一个条例，
地方条例嘛，对，
对，地方条例。但是呢，正因为这么搞，就出现另一个问题，因为上新闻上多了，就是啊，今天宏大怎么怎么了，明天宏大怎么怎么了，后导致大家还是去宏大玩去了。
大家就是变相宣传了。
对，所以我看了一下数据，本来就是那个马普区，因为这个条幅本横幅本身它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刚才别说了嘛，而且马普区推出的条例是不能扮演这三个角色，
对，
他不是说你不能扮演，不能搞角色扮演，他不能 cosplay， 他没有说这个话，
对，
所以说呢，本来马普区政府预计是70,000人参加，最后呢，马普区政府统计了一下，94,000人。这是区政府的统计，那么实际的应该比政府统计是要高的数字。
一般来讲都会比官方高一点，
对，高一点。但是这个情况又导致另一个问题，一个是梨泰院，包括像建大、江南这些本来也是人员密集的一些区域，没人了，就是可能还反而还不如往常的周末人多。
哎，那个马普离梨泰院大概怎么样的一个距离感？
5-6公里吧。
哦，那还有点距离的，其实。
对，因为一个是首尔的中间，你就把首尔地图，一个是在偏西北侧，
就是马普在偏西北。
对，偏西北侧，
因为有宏大在那边，
对，
所以说也是年轻人比较多的地方。
对，是的，因为韩国其实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上海，比如说市中心跟五角场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五角场离市中心虽然那个远一点啊，但因为那边大学多嘛。五角场大学比较多，
其实对，有点像
大学街嘛，对吧？
对，
有点就
有一点点像，因为像首尔，它的夜生活最发达的地方，其实就是无外乎三个地方嘛：梨泰院、江南、宏大。
宏大。
那么，在很多比如说喜欢玩的这些人的角度来讲，他们就觉得梨泰就是宏大都是一帮年轻小孩儿，
太便宜了的东西。
但是都是那种年轻的小孩们在那儿那，比如说乱搞 meeting 啊，就是乱搞配，就是大家就互相那种认识人，就有点勾搭，哎，就有点这种感觉。那么像江南呢，很多人就一个是消费太高，另外一个就是有点老气。
OK， 有点老钱的感觉的。
对，然后梨泰院给的感觉就是老外
多，比较 fancy。
对，所以说在之前的几年，梨泰院都成了万圣节活动的一个主要的最主要的场所，
因为过洋节嘛。
对，
老外也会比较嗨一点。
确实
okay, okay.
所以 说呢，就是这么，反正这一次这个万圣节给我总体的感觉下来啊，总体其实玩的人的绝对数量是减少了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嘛，宏大是人多了，但是其他地方人少了，不仅是梨泰院，包括其他人员密集的一些夜生活的区，他人也少了，总体来讲，
因为韩国人，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中日韩应该差不多，就是我们也有那种，比如说所谓的自诉。就日语叫自诉情节，
对，
就是你会觉得说，在这个时候我再去梨泰院，再去江南去玩，万圣节当天去玩，你会很介意别人对你的评论和眼光，对吧？
尤其是去梨泰院玩，
对对对，就有点太过了，就是感觉就是说，
我觉得，但是一方面，很多韩国年轻人他是不想接受这一种自诉的这种所谓的一种压迫，
对，
所以说这就有个什么事呢？韩国的基督教界就是那个新教嘛，韩国的新教界出了一个海报，说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梨泰院惨案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就是出了这么一个，就是类似于宣传海报。
他的意思就是不要把责任只归在爱玩的年轻人身上，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Okay,
他大概的意思。
Okay,
然后呢，遭到很多年轻人的嘲讽。就是你凭什么这么说？那意思就是我们玩有什么错？你凭什么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而且呢，这里面就是有一点，还有一个什么因素呢？就觉得
不是我确认一下，年轻人现在的还是觉得说是政府的责任更大一点，对吧？
对啊，
你比如说。就是比如说过来施救的那个时间，
对，
然后施救的方法，因为当时那个路很窄嘛，
对对对，
就是这个还是年轻人比较坚持的一点，就是玩无罪，
对，
只是你现场很多一些预案没做好，是这种观点，对吧？
就是他的责任在于秩序没维持好，
okay, okay, okay,
而不是出来玩本身。
OK，
而且基督教他之所以会推这么一个海报，是还有一个点，我们之前聊宗教的时候聊到过，韩国是一个教派林立的国家。
对，
我们之前聊到过一些历史原因。
首先宗教林立，然后宗教里边各个
教派
也
林立，所以说在基督教看来，其实这还有一个逻辑，就是万圣节是人家异端的节日。你这么一个，你不去好好那个纪念上帝，你去过什么异端的节日？
对，对，有很多人可能还搞不清楚，以为万圣节是什么基督教的一个节日，
也不见得。反正就是在基督教、就是、正统基督教来看，这可能反而是一种很异端的事情。
尤其后面那种玩法，
就是、
比如说南瓜灯啊，
扮鬼啊，
然后扮鬼啊，然后讨糖啊，其实简单讲就是从美国社区。
对，
那个火起来的一套，其实就是因为美国文化了，算一种
是，其实就是美国文化，
其实不一定是基督教文化，而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美国文化，它跟圣诞节不一样，对吧？
对，但是就包括无论是刚才说的马普区这个条横幅这个事情，还是呢把就是那个穿军装的给抓起来这个事情啊，就反正我觉得总体的观感来讲，其实这一次万圣节还是有很多政治的味道在里面了。有了很多政治的味道，包括这个基督教这个海报推出来，就给我这么一种感觉啊，就是玩可能不可能这个惨案，它这个过了一年，但是它已经玩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回归到一个纯纯粹粹意义上的玩。
有一个事情，你能不能提供一个视角？就是因为今年，比如说你说官方不支持啊，涩谷也是的，涩谷区东京涩谷区也推出了一些说法，然后区长还自己开记者会说，我们今年不欢迎大家来我们涩谷怎么怎么样，然后在马路上还有那个纠察队去看谁在马路上喝酒，因为那几天都不允许在路边喝酒了，就是一定要到室内酒吧里边去喝，然后那个气氛也挺那个严肃的嘛。但是那个很多人，我看很多网上一些视频啊什么的，比如大阪还是比较闹，尤其像那个道顿窟啊、新斋桥啊那边人巨多，然后像换了主场一样，像从涩谷换到了大阪那种感觉。韩国除了首尔之外，因为它也有一些所谓大城市嘛，比如说那个什么，
釜山，
对，釜山，我差点说高雄，我在往南面想，我说南面高雄不对，釜山啊，比如说釜山，比如说还有比如说那个金浦算大城市不算吧。
啊，说到金浦一会儿再说啊，这金浦有个政治热点。
就是、类似于比如说比如说首尔肯定是最大嘛。
对。
对吧，首尔以外的一些中大型城市今年那个万圣节的气氛有吗？
没有，就首尔。韩国为什么叫首尔共和国？说到这个首尔共和国，我一会儿可以再补充讲一点点，因为现在首尔扩圈 这成了一个目前韩国最最最热的一个政治议题。
OK， 你先讲。
对，反正就首尔共和国这个词一样，就是这种东西，就首尔，不用想。
过洋节就首尔再过了。
哎，对。啊，不用想，
感觉在说上海一样。
不用想，就首尔，就首尔，就首尔，
okay.
就首尔，没有别的，不用再往下想了。
釜山都没有，
没有。
我、哦、天哪，
也不是没有啊，当然你也不能说没有。
不成气候吧，就是
因为比如说美，因为比如说其他城市，它可能繁华的街区就那么一条，比如说釜山，无外乎就是一个是海云台海边，一个是西面，然后那么大邱就东城路。然后到了光州，就是那个什么，光州就是上午地区，就那么一条街。你说你真要过这种洋节，就是因为它毕竟过洋节，庆洋节这个东西，除了消费主义的世上的一些消费，就是一些企业以及年轻人以外，是认同不了的。是认同不了。这就像什么呢？为什么每年办高烟站，就高丽和延世的比赛？为什么在高丽附近庆贺的远远比在延世附近庆贺要嗨？因为高丽大学商圈附近全是高丽自己的学生，因为它周边居民区很少，就整个商圈就靠高丽大的学生，
就热闹。
对，但是延世为什么相比冷清一些？就是因为延世周边一个是大学太多，人太多，就是不是你一个延世大学的商业街，
就周边没有必要为了你延世大学一起来庆祝啊什么，
就是会淡很多。
对，因为高丽大学它的地方就是，
而且它就一条街嘛，
那个社区就是因为高丽大学而
那个商圈
运营的，对吧？
那么同理可得，在很多地方城市，它本来年轻人就少，都在外流，对，像首尔外流，而且当地居民他可能很多他并不一定认同万圣节这个氛围，所以说很多真的想好好玩的，哎，去首尔，去首尔。
OK，
对呀、啊，我想过万圣节，我去首尔。
理解了，理解了。哎，那说回那个首尔扩圈这个事儿。
对，因为首尔扩圈这个，为什么刚才突然提的这个事呢？因为最近在韩国的政界，真的话题非常非常的热，就是到底要不要扩大首尔？因为现在首尔最后一次大扩张是在60年代，这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当时把，就因为首尔，我们现在说的首尔市，其实我们可以大的来讲分为三个板块，一个是汉江以北一块，汉江以北，然后汉江以南的东西分成两块，一块就是我们知道的江南，什么江南区、瑞草区、松坡区，就东面，还有一个就是西侧，叫我们叫永登浦地区，一般是因为永登浦在朝鲜，就是整个朝鲜半岛的历史来看，它是一个首尔旁边，它不是首尔。虽然说永登浦离首尔市区也就是七八公里左右，六七公里左右，但是从传统的一些意义上来看，很多人他并不认为这是个首尔。但是在60年代大扩张的时候，就相当于把，就形成了现在首尔的一个版图，
圈进去了。
对，那么在之后的很多卫星城就一直就卡在这儿，就没有并。那么这一次就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因为京畿道，韩国的京畿道是类似于有点像我们的北京和河北省那种感觉，就京畿道是绕着首尔的这么一种感觉啊。然后因为京畿道以首尔在中间卡在这儿，然后分成南北两端了。所以说呢，这个就导致说很多京畿道北面和南面它是不互通的，就甚至你要从京畿道的北面到京畿道南面，你是要路过首尔的。
对，
所以说呢，这个就导致说，那么这个过程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是京畿道卫星城市的居民，我买不起首尔的房子，我到卫星城来住，我怎么去首尔？就是交通啊，这很多很多的障碍，包括你打车可能是要加价，因为是跨市了嘛，是需要加价的。OK。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导致说有一些就一直有一种主张，就是要把京畿道拆开，本来是京畿北道和京畿南道就拆开成两半。包括啊，在韩国还有过一种议论，要不要学东京。因为东京现在不是一个东京都嘛，但是东京都下面是有，是那几个区的，30多个区是吧？
23个区，
23个区以及各个市，甚至是很多他嘛，就是很多那种，就是农村嘛，
对，
已经农村地区了嘛，什么奥多摩的，应该是这种地方，就它都叫一个东京嘛。那么，但是从韩国的一个角度来看，这就相当于什么？比如说，如果我把首尔和京畿道并在一起，那么首尔就是相当于东京的23区，
对，
然后京畿道就是类似于东京的
什么市那种，
对，就这种感觉。所以就本来是各种方案都在有一种冲突。 结果呢，就刚才提的金浦这个城市嘛，因为金浦这个城市它很特殊，按照现有的一个地域划分来讲，它京畿北道、京畿南道它都不属于，因为它是以汉江划界的。
嗯，
但是呢，就是因为它的划界就是界限有一些差异，反正这个时候我就简单讲一下啊。所以再加上呢，金浦地区有很多首尔的卫星城建了好几个，
嗯，
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种舆论，把金浦并到首尔。就变成首尔是金浦区。
OK。
这个是谁提的呢？尹锡悦提的。
嗯。
就是这。
他是以前就提还是
最
近提的？最
近提的。
哦、
突然有一天就冒出来说、
嗯、
你要把我并到京畿北道，那我因为京畿北道它是靠朝韩边境的一侧嘛、
嗯、
它整体的一个财政状况可能比较薄弱一些、
嗯、
就觉得说我并到京畿北道，那我然后呢再加上当地有很多居民是去首尔上下班，
嗯，
但是因为它是跨省嘛，
嗯，
所以就导致它的公交啊，它的地铁呀、啊、到现在地铁还是轻轨，就两辆的轻轨，就都能快挤死人的那一种，它就类似于这样状态。
嗯，
就这个时候尹锡悦就有一点为了就是国会改选考虑的感觉了，有一点突然就冒出来一个词叫 Mega Seoul。
嗯，
就我们要继续扩大首尔，然后第一步就是把金浦并到首尔去。
OK。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口号。但是这个口号就导致另一个问题。很多地方人士怎么看？
嗯。
因为现在的韩国，首尔加首尔这边的首都圈人口占 50%,GDP 占 65%。如果你这个时候我再要宣布扩大首尔，后面会出现什么结果？就是你还嫌现在的首尔不够大吗？
嗯。
甚至有韩国人，就有一些地方人士，他在反驳尹锡悦的这个构想的时候，他用了中国台湾的例子。
嗯，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中国台湾就是台湾当局，
嗯，
它是有一个台湾省这个概念嘛。
嗯，
最早是有台湾省，还有福建省嘛。
连江，
连江对那块嘛，
对
对对。所以其实从以前那个架构来看，台湾省几乎相当于现在这个台湾那个就是岛的一个。几乎就是等于台湾，
就台湾岛
等
于台
湾
省
了嘛。
对，
所以就导致说，那么你台湾省省长和你
这个韩国政客还举那么复杂的例子啊？
是，
这不一定。我觉得韩国人不一定懂这个梗在哪里。
不是，因为就是这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你现在还嫌首尔不够壮大？
嗯嗯，他的意思就是再这样弄下去，韩国就不叫韩国了，就叫首尔了。
对，其实就这个逻辑。
嗯，
因为就以前就比如说台湾省省长和那个台湾当地领导人，
嗯，
那你到底什么关系？
嗯，就是比如说像早年什么宋楚瑜，
对，
台湾省主席。
对，
但是同时又有上面又有一个，比如说李登辉，
李登辉，
对、啊，
对
他们两个什么关系，对吧？嗯，
对，
因为你省已经很大了，
对，
对理解
这几乎占了整个那个嘛，
嗯、
所以说有人就拿这个举例子，就是说你还嫌首尔不够首尔共和国是吧？你不要地方了是吧、
嗯？而且现在好像首尔那个面积跟人口都已经很夸张了吧？
不是首尔面积其实不夸张，
人
口
很夸张，对吧？因为高度聚集嘛。
对啊，不是，而且是首尔加首尔周边，
差不多60%的人口都在首尔。
首尔加京畿道加仁川50%多，
五十多了，都接近60%。
但是它面积只有20%多。
对对对，因为它高度聚集区嘛，对吧？
这资源全向首尔集聚了。
OK，
当然我们之前聊节目其实有聊到过一期，当时就是说那个像卢武铉呢，当时为了搞地方发展，就其实有个很多尝试，但这个尝试都不理想啊。那么现在，那么当然尹锡悦和国民力量党推出这么一个由头，其实非常显而易见。为啥这么说呢？就在大概前几天十月份的时候，首尔江西区政府的区长改选有一次，就是整个这个选区就选这一个江西区区长，首尔江西区啊，因为江西区和金浦就在隔壁，就是金浦靠的就是首尔的江西区，所以呢这场选举就是当时就被认为说，就是相当于虽然是一个区长改选，但是因为明年
民意投票了，就是一个民意投票。
对，因为明年国会大改选之前的最后一场选举了，这是，而且他又在首尔，又在首尔搞的，
嗯哼，
所以就有一种说法，当然就说这是李在明和尹锡悦的代理战，
嗯。
就是代言人，而且当时尹锡悦呢也特别刚，刚在哪儿呢？
嗯，
就是当时本来这个区长是国民力量党的，叫金泰宇。
OK，
金泰宇刚刚被法院判决说剥夺他的区长职位，因为他的处罚罚金超过了就是那个标准嘛。
对。
后脚尹锡悦就赦免他了。就是法院刚判完两个月过后，尹锡悦宣布赦免，
嗯，
然后直接他就恢复选举权了，
嗯，
就他又来了，就因为就我刚刚被法院剥夺区长，然后我又来了，
嗯，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画面，而且这是尹锡悦，就有各种各样的征兆显示，其实党内是反对这么做，因为观感太难看了呀，因为你搞的这场选举，然后你又来，但是问题在于尹锡悦赦免了呀，然后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征兆显示这个事情是尹锡悦或者总统府去一手介入这个事的。
嗯。
所以说呢，这个当然其实也显示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在国民力量党内部，总统和党之间的一个关系它其实很微妙了，相当于。因为党内很多是反对，就观感太难看了。
嗯嗯。
这当时然后呢，尹锡悦还是相当于是冒着风险把他又推出来了。
嗯。
然后呢，在参选当天，然后有那种就是有人就攻击他嘛，说因为你被那个辞退区长，所以我们现在要补选，要花20亿韩元，你怎么看？
嗯，
人家说了一句，哎呀，我能够为江西区赚了更多个20亿啦，
嗯，
这个20亿大家就当做一个小意思看待就可以了。
嗯，
这啥话？
嗯，
就观感就很难看了嘛，一下子。
嗯，
再加那段时间李在明在绝食。
嗯。
李在明又在搞绝食嘛，那一阵不刚绝食结束嘛，
嗯，
所以就这么样的一个节骨眼上，两边搞选举，结果民主党赢了。
哦，
民主党赢了。
OK，
然后呢，国民力量党呢，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急了，
嗯，
因为现在就是韩国的朝野纷争很容易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明年的国会选举谁输了都很难过。
嗯，
输的那一方肯定会一定会很难过。
嗯，
比如说国民力量党，如果共同民主党再次拿到多数议席，我相信这个时候国民力量党会很，尤其尹锡悦政府
就嘲笑也大了。
对，非常难过。
嗯，
因为现在是嘲笑也大。
嗯，
但是现在呢，国民力量党也很简单。
嗯，
民主党通过一个法案，我看不顺眼，我发动否决权。
对啊，
就我你通过一个法案，我就发一个否决权；你通过一个，我发个否决权。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会选举，因为他现在有借口嘛，说你们是四五年前选的，不能代表现在的民意。
对，
还有这么一个由头。
对对对，他有完全的正当性去否定你推的东西。
但是如果明年改选还是这个样子呢？
对，更坚持那个共同民主党，就可完全可以推翻你那个怎么说呢？
所以说这样
是不是能说明，如果到时候共同民主党又赢了的话？
嗯，
尹锡悦就有点跛脚了吧？
是，尹锡悦相当于就任第三年就跛脚了，开始，
okay.
很容易会导致这样的状态。
嗯，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他就那个出了两个政策嘛。
嗯，
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扩大首尔。
嗯，
不仅金浦，你首尔周边的卫星城市都融入首尔吧？
嗯，哎，这个是不是在撒政策牛肉？
对。
就是因为其实很多那个韩国老百姓，尤其靠近就是首都圈的那些人，还是希望说早点并入首尔的吧。
也主要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进不进入不，但是因为首尔是它，比如说公共交通的很多联系啊这一块，如果你跨了省，比如说首尔有一个规定，比如说你从外省的公交车，你进我们首尔，必须要只能进首尔30公里。
Okay,
而且你在首尔市能设的站数只能设6站。
嗯，
我不能
多设。其实理论上就是说，这些地方它并入首尔的一个最强大的一个驱动力，就是一体化了之后，它可以怎么说呢？接收很多首尔溢出来的人口吧。
人口我觉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是一个从民，因为大多数住在卫星城的人都是要到首尔上下班的，
对，
高度依赖于首尔，他的经济生活。
就是说对于那些比如说高度依赖于首尔的那些地方的人来说，这样可以减少他的一个成本支出了。
对。
对 ,OK。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就是相当于抛出来，
嗯，
看你们感不感兴趣。
嗯，这实际情况感觉怎么样呢？
但是因为这个就相当于是对于地方的人来讲是很不公平了，
嗯，对，又红吸又吸掉一波嘛。
对啊，因为现在韩国历届政府的一个政策走向还是要分散发展，
嗯，
只是说很难做到而已，
嗯，很难做到，
只是说从首尔人口是降了，
嗯，
但是首尔降的人口没有去地方而去了经济道，
嗯，
因为首尔房子买不起了，去卫星城了。
对， 对，
所以现在这样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 Mega Seoul， 就是扩大首尔的一个题。但是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虽然说就是国民力量党推出来嘛，但很多国民力量党的地方首长要么是不支持，要么就是一种很郁闷，就是看起来就是那种，哎，党里说嘛，我也不能不接茬，但是我也不想接着茬，怎么办呢？拖。像现在首尔市长吴世勋就明显就是拖，就人家说这么一句话，说我们可以适当开展研究，这话就很有意思了。
因为对于首尔市长来说，他无所谓，
对啊，
他没有那么明确的利益诉求嘛。
但是像仁川市长，因为我们刚才说首尔首都圈，他不有仁川嘛？
对，
仁川市长就是他是国民力量党的，但是他已经坚决反对，
但他内心是反对的这个东西，对吧？
对，那么更别说其他地方城市的市长了。
对。
所以说这个情况，它其实一方面是为了拉拢这些选民，另外一个也是为了恶心京畿道知事，因为京畿道知事是民主党人，就是金东延嘛，而且京畿道知事刚说完我们要拆分两个省，我们要把京畿道拆分，然后你就突然站出来说我要把你京畿道的卫星城吸进来，这不很明显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比较火的韩国竟然禁止做空股票。
哦，那个上次我跟高磊都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做空和裸做空的这个概念。
是的，是的，就是韩国突然发了政策，说这几个月，而且它很有意思，到4月31号，正好到选举后几天，禁止做空。当然这个因为具体这我觉得你跟高磊老师你们可能聊会更合适一些，我只是说这么一个事儿。因为在韩国呢，确实做空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很多蚂蚁们，我们会叫韭菜们，韩国叫蚂蚁啊，很多蚂蚁们很深恶痛绝的事情，觉得韩国的我们为什么挣不了钱，就是这帮做空势力搞的，然后这个时候突然，而且它是一刀切，说不让你做空，所以这个就是搞的呢，很就是很有意思，而且这是韩国应该是历史上第四次，禁止那个做空，而且之前的几次，比如说国家禁止做空，都是有一些原因，比如说金融危机、新冠，就有一些由头，今年的呢，没什么原因，
明显就冲着那个选举前不要搞事情去的，对吧？
而且只有韩国，全世界只有一个韩国，当然呢，就是这个由头借口是有的，说什么汇丰银行啊，一些国际投行、国际的投行，就是故意的进行一些，就是那个故意做空韩国股市。但这些国际投行做空韩国股市是一两天吗？是一两天吗？明显不是一两天呢。
反正就是一个感觉上，听你这么一说，就感觉上是尹锡悦政府为了拉台或者说止损一些他的支持率的一些东西，对吧？
一直，而且
吃相有点难看了，就开始。
而且我看了一下数据，在韩国目前股市当中，做空资本占的那个占总市值的比重，主板 0.6%， 创业板 1.6%， 可能比主要发达国家都要低，然后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政策，就是咱们先不说大家感不感兴趣，但是就会给人一种感觉啊。
为什么扯这个玩意儿的？
对，就很突然，而且很有意思。国民力量党宣布搞 Mega Seoul， 就是那个扩大壮大首尔的战略的时候，那一天金东延刚从中国出差回来，因为他去中国去那个什么参加一些会议，包括去拉拢一些就是那个外商投资嘛，拉一些投资，回来当天国民力量党宣布这个了，咱不给答案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听到这里，我觉得大家也会有一个自己的看法的，咱只能这么说了。
金东延现在的位置是
国京畿道知事
，OK，
而且他的京畿道知事当得很悬，就相当于是0.几%当选的差，
就等于是他自己是那个国民力量党出身，
不是，他是官僚出身，
他是官僚出身，
对，在文在寅时期，
他是无党派，
文在寅时期是做那个副总理，经济副总理。
啊
就是在整体来讲，就是文在寅的这些经济官僚团队里面，金东延算是一个比较亲市场的一个，
但是他是文在寅时期的官僚，
对
，OK，
就他是共同民主党的嘛，他是共同民主党的那个，而且他当的因为很悬嘛，当年就是 0.6， 差了0.6%当然的，所以说这么样一个人，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也是有些牵制的成分
，OK，
就是不能让这个这么戏剧性当选的人过度受到聚光灯。
他现在是有潜力的意思吗？
是的呀，
他几岁啊？
金东演年龄不是很大的，
那感觉好像是未来之星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是官僚出身，就是我觉得、啊、
相对清新一点，
肯定的呀，
对啊，
对呀、啊，
就是相对于那些政传统政客出身的话，在国民心目中形象稍微清新。
而且我们之前聊到过文在寅的经济政策不是失误很多吗？嗯、但是呢，金东演是在因为。文在寅的很多官僚以前是做学生运动啊，做这左翼背景是偏多的。
对，
那么在这些官僚里面，金东演他是一个
技术官僚，
对，他是个搞经济的技术官僚，而且他发过很多反对的声音，就是你们房地产不能这么调控，你们不能这么搞。虽然说因为就他一个人这么主张，所以就是很难达到的目的，但是很多人知道这一点。
那比如说在共同民主党这一块，金东演的职位。因为他是京畿道的知
事，知事对，
算很高了吧？
韩国人口最多的嘛，人口最多的
市长是共同
是国民力量，
国民力量党
吴世勋嘛，
对吧？所以说，仅次于他的一个地方长官，应该就是京畿道的知事吧？
是的，
对吧？那等于是说，共同民主党就左派现在最高职位是，就是行政方面的最高职位是那个金东演嘛？
对，因为确实上
一次、啊、出来了，好像有点像尹锡悦想要提前布局，打压一下左派这个未来新兴的那个感觉嘛。
多多少，因为前脚京畿道是刚提出说我要拆分，我主导要把京畿道的两半拆分。
不能让你主导议题。
确实多多少少
是
有的。
就
是、
你要说拆分，我就来一个 mega soul， 对吧？让大家的讨论盖过你嘛，就是不能给你任何的政治声量嘛。万一那个拆分到这个事情成为全国上下热议的一个话题的话，你的政治势能势必要上升了呀。
因为金东演当时是在卢武铉、李明博、朴槿惠、文在寅四人政府都做过高级官僚
啊、
他这个人很有意思，
那年纪也不小了，应该
是57年的，但也不大，
57年，
六十六
，OK，
对，其实也不大，说实话。
李在明多大来着？
李在明63的。
啊，对啊，就比李在明还大，
不是？那66在韩国也不算大的。
我知道，但是感觉好像，
只是李在明小而已。
嗯 ，OK，
59那确实不大了。
对对对对，
对，只是李在明小而已。
但感觉好像李在明已经像上一代的那个政治
不是，主要是他那个绝食之后，就是那个瘦成，就是那个瘦。那种瘦弱的样子，不是露面就脱相了
啊，
脱相的样子，这么一看，大家觉得年龄偏大了。
显老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因为他算的，比如说又做党首啊，又做地方官员啊，然后又可能出道比较早嘛，然后声量也比较高嘛，感觉好像还是比较资深的政治家。但是你刚才说那个金东演，可能平时是技术官僚出身，比较低调。
对
对啊，
而且金东演当时文在寅本来也想让他当总理，他没干
啊，
因为大家这看李洛渊的例子就能知道一个点，就是总理他很有可能会挂上标签的，比如说你做过我的总理，那么你很有可能被挂上标签，你是我的人，你是偏我这个政治势力的人。
对，
但我感觉金东演他一直是想实现一个一碗水端平，
就是我不要有那么强的左右的一个标签
色彩标签，我暂时我还不想要这个标签。
他口碑怎么样？
目前来看，因为金东演他当时能够在上一届地方选举国民力量的大胜的情况下，他能以 0.6% 的优势能当上，
还是蛮牛的，
还是口碑还是可以的、
okay、
就是大家还会认为啊，一个干实事的人，多多少少
感觉上打压他或者牵制他的感觉是比较强烈一点、
确实多多少少会有。
行，那政治的方面的东西我们以后有找到好的契机再继续展开一下。
我觉得明年吧，等那个国会议员竞争开始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话题，就因为最早我们聊的是那个万圣节那个一周年，就梨泰院那个一周年嘛。有一个话题可以趁这个机会展开一下。就韩国的节日啊，尤其过洋节这个事儿，我们扩展一下，就韩国整体的节日的一个文化啊，过节的一个文化。今天正好可以让小新跟我们来盘一盘，因为我们今天在录的前面是万圣节过完了，
对
，Halloween 过完了，后面就是马上感恩节，
对，感恩节，
感恩节后面就是马上就圣诞节，
对，
圣诞节之后就元旦，
对，
元旦之后就春节，
对
吧？然后正好从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来盘一盘，就是韩国人每年过节的那种文化和气氛，他们不会有一个什么节假日办，每年要出一个政策说我们今年怎么休吧。
啊，但是韩国没有节假日办这个机构，
韩国年三十上班吗？
休息，但是韩国是只休三天。
我知道，但是他们大年三十是休息。
三十当天，
三十初一和初二啊。
对、
哦、，OK。
就韩国的一个就是类似于我们做节假日办的这个机构啊，在韩国是国务会议，就他们的内阁开会会决定这么一个事情。那么韩国是有一个制的대체공휴일，就是代休，就比如说你休息这一天是周日，
调休嘛，就是
不是调休，是增休，
增休啊。
比如说我休息的天赶上周日了
，OK，
那么我周一再补一天，
嗯，
这个叫代休。那么之前代休只适用于中秋和春节，那么好像也是今年的事，
就是假日只多不少。
对，
嗯，
今年就是宣布圣诞节和那个佛诞节，因为佛诞节韩国也休息嘛，圣诞节和佛诞节就是如果赶上了星期周日，我
也
多休息，
嗯，
对，今年刚宣布的啊，因为圣诞节这个节日它很有很特殊在哪儿呢？因为最早韩国就是我们如果看文献能够看到的范围内，过圣诞节在半岛韩朝鲜半岛第一次过是在1884年。
嗯，
这个时候是大概什么年代呢？就是朝鲜末期，朝鲜王朝末期的时候，因为当时一个思想碰撞嘛，也有很多，当时有很多的美国的传教士，当时去韩国，就那个时候是朝鲜嘛，就朝鲜去传教也好，或者是建学校也好。那么当时在朝鲜半岛第一个纪念那个圣诞节的机构是独立新闻。它是一个什么报纸呢？它是一个类似于，就是当时肯定朝鲜王朝有很多守旧派和很多革新派嘛，叫开化派，朝鲜叫做，就开化派的大本营，就是独立新闻。那么独立新闻是朝鲜半岛上第一个公开说我们要纪念圣诞节的这样一个机构。那么还有一个纪念机构就是梨花，现在的梨花女子大学，就梨花学堂，因为梨花学堂是基督教大学，对，教会学校嘛。所以这两个机构应该是朝鲜半岛第一个认为要过圣诞节。所以说在朝鲜半岛过圣诞节的这个议题和民族的一个独立，所谓的一个独立以及民族的一个所谓的开化开放，它是挂钩了。
嗯，
就是我过圣诞节就表示我是一个，就是我是一个对于这种就是那个开化维新革新是一个开放的人，
嗯，
我才过圣诞节，我是守旧派，我不过圣诞节，
就洋，
对，
洋范儿
是，所以说这个就会导致说，在那个朝鲜半岛被那个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占的那个年代，是禁止过圣诞节的，甚至日本要发当时的那个朝鲜总督府嘛，要发专门的通知说不让你过圣诞节。
OK。
以至于说现在很多韩国，如果你去问韩国的很多老人，他们可能会说啊，我小时候我们圣诞节都要上学的呀，
嗯，
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当时是不让过的，
嗯，
所以说这个日本他会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些就是命令，我觉得他其实反向是体现了朝鲜半岛的人他是重视圣诞节的，他圣诞节成了一个符号，所以我不让你过，
嗯，
因为我过了不知道你会出事儿。就像在这样的一种逻辑思维下，所以说就是在韩国，就是三八线以南嘛，就是在日本独立，就从日本独立光复之后，大韩民国嘛，就是南边政府成立的时候，圣诞节就已经成了公休日，就是圣诞节是，
哦，从那一刻开始就是公休日，
是的，那一刻就已经是公休日了，
嗯，
就相当于韩国这个国家，就是三八线以南韩国这个国家存在的开始，它就是公休日了，
二十多年了都已经是。八十年差不多吧，
韩国是四八年建国的嘛，
将近八十年嘛。
对啊，当然还有一个元素是因为美国，
嗯，
因为大家知道朝鲜半岛当时也是叫信托统治嘛，
对，
日本当时是那个那叫什么？日本是那个
GHQ，
然后 GHQ 当时是也有军人就是
嗯
派驻到朝鲜半岛进行信托统治嘛，叫做所谓的信托统治，
驻韩美军，
对，叫美军政，
美军政，
对，叫美军政。那么这个美军政它其实对于朝鲜半岛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对于我们如果看那个时代它的朝鲜半岛的一个社会景象的话，很容易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在整个韩国这一侧，可能比如说最热闹的就是驻韩美军，
对，
吃的最好的是驻韩美军，所以说很多文化也肯定会受到驻韩美军的影响，就比如说现在韩国人为什么喜欢吃午餐肉，
对，
因为其实那个 spam 嘛，释棒，对，释棒其实就是美国当时留下一个产物，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当梗讲的部队火锅，
对，
它的一个来源，就是那个年代对于很多贫苦，甚至当时韩国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在朝鲜战争之前，韩国到了一个什么状态？一个美军航母，就是当时朝鲜可以对韩国断电，
嗯，
就朝鲜突然宣布我对你韩国断电，因为当时重工业就在北面，三八线以北
发电厂都在北面，
所以说美国把一艘航母开过来，这艘航母的电能够供整个韩国使用，美军的一艘航母，就是可能只是你用的不是很多，但是能够，所以说当时的美军，因为那个时候也，而且那个时候可能你就在美军部队你才打国际长途，就算你韩国的比如说领导人你要给外国打电话，可能你还得去美军部队去通电话去，就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像当年的很多的日本人是怎么看 GHQ 怎么看麦克阿瑟的，其实对于韩国人也存在这种情景，只是说因为韩国和朝鲜它是两个国家两个阵营它分裂开了，所以北面一个南面一个，就是它的而且美军中的时间也短，相比于日本，相比日本更短一些，所以他对韩国社会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在那个时候，美军、美国在很多韩国人眼里就相当于是，就相当于是高档的、高端的，多多少少是有这样一个心态在。所以说，看美国对于很多韩国的一些小孩们来讲，可能每年圣诞节去美军那个基地去那个翻个墙，不是是翻个墙去围观看那些庆祝的那种盛典，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说正因为日本人把圣诞节给禁了，所以反而让圣诞节有了它的正当性，我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这么解释，
一种反扑嘛，
一种反扑。那么这个又导致了一个话题，因为韩国宪法规定韩国没有国家宗教，没有国教，所以说有人就认为你凭什么过圣诞节，韩国是基督教国家吗？
对。
那比如说你像美国，它是有那个清教徒，当年有清教徒的就是这套传统继承下来
吗？国家嘛，
但你不能说它国家是基督教吗？
不能这么说，但是美国上上下下就洋溢着这种基督教氛围嘛。
就比 In God We Trust。
总统宣誓的时候手里
圣经啊。
手里那个握着不是握着的，就是
放
扶着的是那个圣经嘛。
因为 In God We Trust 嘛，所谓的。
虽然道理上来说有人掰这个事儿，虽然道理上说美国宪法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扶圣经。
对。
你可以扶任何一本书。但是基本上
都是圣经。
每位总统还是会扶圣经。
我刚才就是为什么
我理解你刚才那个说法，就是其实小新在试图跟我们解释，就是韩国圣诞节放公假这个事情，大家不要以为是在宗教层面，不是仅仅在宗教层面的一个意思，它里边甚至还有对于早年日本那个殖民者的一种反思的那
种
东西，
就一种民族思想的启动。
因为我们早年被禁过，所以说任何被殖民者禁过的东西里边都带有很多民族主义的一种情绪在。
之前我们不也是聊到过吗？就是在那个比如说韩国建国以后的这段时间，那么就是比如说传统的文化跟西方文化在韩国是产生过很大的一个碰撞和冲突的。其实过圣诞节这个事也是它的一个延伸下来的东西。那么当时韩国就有人说了，尤其是佛教界就不干了。说你基督教又不是韩国的国教，凭什么只过圣诞节？
对，我们也要。
所以在75年，因为大家知道75年这个时间点，当时是朴正熙和全斗焕就两个军政府的一个更迭的时期，它是在75年这个时间点，它是在军政府。
75年他被刺杀了吗？
反正军政府时期嘛。因为刚才我们之前聊过很多军政府时候提到，其实军政府时期的很多那个政，79年，朴正熙79年刺杀的，所以说我们聊到过之前的朴正熙为什么要捧那个什么，要捧李舜臣，我们之前聊为什么捧抗日志士，当时我们就聊到过正统性的问题，这也是同样一个正统性的问题，
因为他进入到一种民族主义的叙事里边了，就是佛教这个东西就成为他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东西了，他要捧一下这个东西了。
对，而且大家知道李承晚是美国博士，
对，
普林斯顿的博士嘛，李承晚是。所以说到了朴正熙这个时候，一方面他要跟李承晚不一样，他要跟李承晚不一样，再加他这个正统是一个叙事的要需求。
但是他又没办法百分百的消灭美国影响。
对。
的前提下，那我再捧一个。
所以说75年开始佛诞节成为了国庆。
哪天啊佛诞节。
就是佛祖诞辰日。
对，这是每年固定的吗？还是说？
对，每年固定的。但当然，这个具体是哪一天啊？比如说佛诞节，那这个肯定是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的。只是说根据一些文献，就包括圣诞节，
他现在定在哪一天？
阴历4月8号，
就是他是看农历的。
对，
哦，
反正一般情况下应该阳历是5月份。
OK，
一般情况下是。
但每年会确定第二年的新那个佛诞节是哪天？
对，一般情况下的
五月份。佛诞节是怎么呢？也放假？也放假。
对，
放一天还是放
一天？
放一天，
对，
意思就是说，如果现在按照韩国的情况，就是如果那一天正好碰上周六周日，
对，再休一天，
再多休一天，
补休一天，
补休一天，那就三连休，
对，
对吧？一般会出现三连休。
而且像有时候，比如说韩国五月份，比如说五月一号劳动节，
嗯，
那么有一部分公司是会放假的
啊，
就是劳动日嘛，
嗯，
就是很多企业员工会放假的，
嗯，
然后呢，五月五号是儿童节，
嗯哼。
也放假，如果这个时候再赶上个佛诞节，
嗯，
如果也在五月初
，OK，
那就连了，
那就是黄金周了，
对
，OK，
那就是一个小黄金周了，类似于，
对对 对， 对，
十月份也有嘛，比如说十月三号是开天节，十月九号是
开天节，又是什么节？
开天节，嗯，它是纪念，我们之前聊到过这个话题的，因为开天节本来纪念是谭军，就是朝鲜的始祖。
哦想起来了
啊，这是韩国人认为的
神话里边的那个人，
对，谭军开天嘛，开天辟地那个开天嘛，
盘古开天辟地，有点像我们盘古那个意思，对吧？
就是类似吧，反正十月三号，当然他是不是真的十月三号建的国，咱也不知道。
认定你十月三号了，
对，就纪念你。
OK，
因为我们之前聊到过，在比如说在中国呀，韩国的使馆他们办国庆日活动，都会在开天节，都会以开天节一个契机。
嗯，
因为如果你把真正大韩民国政府建立的1948年8月15号当做建国日的话，这就会面临一个争议，你不认北面了吗？
对，
所以说左派认为韩国的建国是临时政府的创办日，就是在上海那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创办日才是，
就离我们这边大概一公里左右的那个新天地那边，
哎，但是右派就认为说临时政府嘛，就是一个组织，最多就是个组织，我们李承晚大总统，因为现在右派有一种抬高李承晚的一种趋势，当然这是历史问题，咱不多讲啊。所以说右派认为48年8月15号大韩民国是正统，所以大韩民国才叫建国日。那么我如何摆脱这个所谓的国庆日的困扰呢？那我说开天节，那是开天节，可是我们整个
朝鲜
民族的开天日，
就有一个更高的论述在那边。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当然也是一个权宜之计嘛。因为你要真的论哪天建国没完了，再加上如果你要纪念8月15号作为建国日的话，那你光复日怎么算？
对，
因为你光复日是日本投降那一天的。
对对对。
包括在法律里面，这光复日这不是建国日啊，8月15号。
对。
难道你要把日本的这段历史给遗忘吗？被侵略的历史。所以就面临了很多阵营的一些对抗问题。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圣诞节、国诞日都称为那个。
开天节也放假。
对。
对啊。
那么开天10月3号。然后呢韩文日10月9号。如果连起来呢，哎，又是个小长假。
10月9号也放假。
对，韩文日。
韩文日就是文字的那个。
对，纪念那个世宗大王。就是韩国的很多就所谓的一个休息节，尤其是这两个宗教，宗教向的节日，这就是一种就是
圣诞佛诞，
对，圣诞佛诞，它其实一种政治平衡嘛，类似于，类似一碗水端平，政治平衡的一种产物，所以就一直到了现在，所以说在圣诞节，比如说在韩国，可能万圣节是年轻人才会纪念的，
而且万圣节也不放假，
对。但是年轻人才会纪念。如果你在首尔大街上随便穿一个万圣节那个 cosplay 的衣服，观感也不会特别好的。
OK。
但是你圣诞节，你电视台你是可以大张旗鼓的纪念圣诞节的。
哎，这个因为是年头很长了，就是比如说圣诞节放假这个事情。
对。
是不是如果不太了解这一段历史背景的韩国年轻人，他会有一种印象就是基督教在韩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圣诞节是放假的。
当然肯定很多普通老百姓他不会知道这背后的很多这些由头嘛。
对啊对啊。
那么很多普通老百肯定会这么认为，你看韩国满大街都是教会，我身边多多少少都有几个信教的。
对、啊、而且圣诞节又如此盛大还放假，对吧，给人感觉好像是不是。
当然这个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在韩国呢信基督教的人多呀。那你人多他就会成为一种势力啊，所以比如说教会的牧师，你上镜啊这种机会有很多呀，再加他又是年末，他最巧的是他赶上年末，因为这就是个宗教节日嘛，所以就比如说我们要捐款，每年就有人在首，比如说如果这个大概11月末12月开始去首尔的话，就看到有些人会穿红色的衣服敲钟， 当当当当，然后有一个锅一样的一个小桶，然后让你捐款。这个就是每年圣诞节的一个常规节目，
嗯，
就是在首尔各地都有穿红色衣服，
嗯，
但是他们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然后呢，就是每年就年底搞捐款嘛，
嗯，
然后根据这个捐款的金额，如果去首尔市政府广场，那么它还有一个温度计，就表示今年捐款捐了多少，
哦，
它就像温度计一样的表达，比如说49度、48度。嗯，然后一般经济如果越不好嘛，这个温度就越下降。
嗯，
然后就说经济不好，这新闻就出来了，说今年经济不好，很多人都不愿意帮助我们身边的人了，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论述了。
嗯嗯，
当然，这因为年底，
嗯，
然后再加
这么说倒是，因为我想起来那个，因为现在换了新的天皇嘛，日本
对，
因为原来是。现在叫上皇了，就是
Akito
平成天皇鸣人，他是这样的，他的生日是12月20几号来着，反正他是个摩羯座，然后也是12月20几号，嗯，哦，他好像是25来着，
嗯
啊，差不多吧，因为他就跟那个圣诞是前后的，
对，
所以说导致日本在之前平成年代，他30年时间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天皇生日也是要放假的，在日本的话，
对对，
天皇生日放假，然后圣诞，然后再加上元旦，不是挤一起嘛？
对，
给人感觉一到年底的之后，是一种非常，就是怎么说呢，非常祥和的那种庆祝的那种气氛，
嗯，
那种感觉。现在因为天皇换了嘛，生日也换了，我印象中好像换到5月份去了，
嗯，
现在因为现在那位天皇是因为生日不在12月嘛，
对，
所以说会有这种不一样的那种感受。行，那再说说其他的洋节呢，就是。比如说啊，
嗯，
情人节 ,Valentine's Day。
韩国人，尤其是我记得我在韩国读小学那一
年。因为情人节的宗教意味没那么强。
是这样。
对吧，
因为我这个让我印象很深的什么呢啊，嗯，就我这在韩国读小学的那个年代，嗯，是韩国消费主义这种造节。
嗯，
造节真的是造节，
嗯。
每一个月14号都有节。
为什么14号
情人节，白色情人节，
哦，
就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包括像11月11号咱们叫光棍节嘛。
对对对。
韩国人叫什么呢 ?Bebelo Day。Bebelo 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那个 Chalky, 一个两个棍子，一个棍子那样的那个。
Pocky,Pocky。
Pocky。对，韩国呢叫 Bebelo, 是乐天的一个那个产品。
嗯，
然后呢为了这个 Bebelo, 就是个棍嘛，长棍嘛。
对。
11月11号，
对对对，
每个人送彼此贝贝鲁，
在日本是 Pocky No Day
啊，日本也有是吧？
日本有，日本，但是没有我们那么大的一个声量了。
反正韩国，我读小学的几年真的是特别夸张，可能现在都没这么夸张了，
嗯，
消费主义没这么夸张。
14号的那种东西，它主要还是因为二月十四号是情人节，比如说
三月十四号白色情人节，
所以说那个是根据那个来的嘛。
对，所以
比如说，嗯，比如说，你是比如说一月一号生日，二月一号就是你满月，就是那种感觉，对吧？
包括这个，就是这种，比如说很多是所谓的洋节，它演变成消费主义的节日嘛，这是一方面。然后呢，很搞笑，就我反正我在韩国念书那一阵，真是每个月都能造出来节来，然后小孩嘛，
那个
就互相送来送去。
你在韩国读小学嘛，等于是2000年后面了，
就差不多那个时候吧，差不多
正好他经济也起来了嘛。
然后很搞笑，韩国的农协，
嗯。
坐着看这个场景就觉得，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搞点什么，因为深土不二这个口号在2000年代初还是吃得下，因为我之前提过这个口号，
嗯，
深土不二农协嘛，
嗯，
大韩民国的农协也是一大利益团体啊，
嗯，票不得了，嗯，
然后呢他们就研究说，哎，深土不二，现在年轻人不吃这一套了，
嗯，
那我们是不是得出一些新的 slogan？
嗯，
当然，一方面呢，农协也会有意的去挖掘很多，比如说外国农产品就这儿出毛病，那儿出毛病，还是我们国产好啊？我，
嗯，
有意会做一些宣传。另一方面，比如说会造节，
嗯，
比如说3月3号五花肉节，
嗯，
因为韩国叫三碟肉，韩文삼겹살。
嗯，
对，三碟肉嘛，
嗯，
就是一层两层三碟嘛。
我们叫五花，它叫三碟。
对，所以就3月3号五花肉节，5月2号黄瓜节，因为 OE 五二嘛 ，OE 就类似
OE。OK，
当然现在好像没几个人记得了，就搞过很多这种节。
这种我觉得还不至于到我们讨论的层次啊。
对，我就说利用这个嘛。
你跟我们描述一下，就是韩国现在，因为我也很多年没关注这一块了，就是韩国情人节现在氛围是怎么样的？
就我觉得现在啊，
因为像日本啊，我举个例子，日本已经到了那种就是他把情人节泛化了，就原来可能你送自己喜欢的人什么巧克力啊这种东西啊，
嗯，
现在在日本已经成为你跟你的公司同事、上司，或者说你的客户什么的，或者你跟你比如说亲人啊、朋友啊都可以送，它是表达一种情感。它泛化了嘛，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商家的一种计谋啊，然后把这个东西泛化嘛，你可以提升一下那种就是说销量，对吧？就韩国现在会有这种趋势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韩国的一个性别氛围可能有点关系了，多多少少。
什么氛围？
性别氛围
哦，就是男女比较对立的，
有点关系。因为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事儿啊，在哪一年？12年应该是，我记得11年还12年。是应该是情人节啊，我记得就是韩国的一个网站搞过一个活动，叫做单身大节，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干啥呢？很简单啊，逻辑很简单，就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上，就当时如意岛公园，因为如意岛公园有个很大的那种广场，男的站在女侧左面，女的站在右边，然后呢拎一响，哎，两边人这么冲上去互相结对，这不很扯吗？对吧？其实这个真的很扯。虽然咱们国内后来也搞过很多那种，就比如说相亲节目啊，但这个比相亲节目可扯多了。就相当于男的在这儿，女的在这儿，一开始哇，怎么冲上来？反正现在咱们看很扯淡，这是。当年真有人搞，当然最后的结果，据我所知，好像是男性9.5比女性0.5，大概残血的比例。
哦。
而且很多女性呢，要不是去凑热闹的，要么就是路过的，因为如意岛正好它又是首尔的金融集聚区嘛，就可能正好吃午饭吃一半来凑热闹看看。你说什么人呢？真的就是那种来凑热闹，哎，你看看那些吃饱撑了玩的人，就很多这种氛围。所以说就这样，本来呢可能在韩国人很多，在比如说情人节，可能很多商家呀什么也会有意的去，一方面是为了促进消费，另一方面呢也可能是就是有意的撮合一些情侣。当然现在韩国结婚率这么低，
气氛
出生率这么低，
气氛不太对，
然后再加上好不容易上了电视的这种单身大节，最后搞成了一个一团不可收拾的样子，就很乱，现场特别特别乱。所以说这几件事加在一起呢，反而让很多韩国人他不，就比如当然情侣他可能会像国内，可能跟国内差不多，就是送巧克力。
有个事情我确认一下，白色情人节是韩国人想出来的吧？
对。
314回送那个礼物是韩国人想出来的啊。
哎、是的。
对，这个完全是从韩国人开始，然后开始影响到其他东亚国家的。
对。
倒过来 ,White Day 嘛，对吧？
对 ,White Valentine。
White Valentine Day, 对 ,OK。
对，这个就是造节的这种。风潮当中出现的嘛，就当年造节，
这个、
每个月14号都是节。
这个我有印象，是韩国人想出来的。哎，日本这两年啊，当然我已经很多年没去日本了，就是疫情之后没去过。但是给我留个一个印象是，之前去的时候，我觉得父亲节、母亲节，好像他们现在因为越来越受重视，我觉得还是商家的那种消费主义陷阱啊。
对，
就是说，比如说，母亲节要送那个自己的妈妈什么花。尤其是送什么康乃馨吧，好像是
康乃馨，
对，
韩国一样，
对吧？是一样的吧？
一样。
这个
但韩国没有父亲节和母亲，是父母亲节，
同一天，
就是 All Boy Day, All Boy Night,
同一天
，All Boy, 对，就是叫父母节。
哦，他就不分那个父亲节、
母亲
哦。
对，就我觉得日本这点就很有意思，在日本男生的节和女生的节会分开。
中国现在也是父亲节母亲节分开的。
对，我知道，我就说日本它不仅是父母亲，包括很多、我记得、
男孩女孩节、儿童节也分，我懂你这个意思。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韩国是
不分的。那个不一样，那个是儿童的那个男生女生节是日本的那个传统的嘛。但父亲节母亲节是洋的嘛。
对。
洋人那个是传过来的嘛。
对。
就韩国人把这个父母节并在一起过。
对。
我天哪。
父母亲节、
okay、
儿童节。
省力，
而且五月份啊，这个当然也是一个消费促进消费的一个方法啊。大家听一下，5月1号是劳动节，可劳在于呢，勤劳者的日。
勤劳过劳动节，
对，但是他们不叫劳动，叫勤劳者，就是工作者。可劳在，因为你一说劳动嘛，就有点北面那种。
因为我们的劳动节其实是跟以前那种劳工运动
May Day 嘛，
对吧
？May Day 嘛
，Labor Day 嘛。
对
对吧？
就跟那个什么，以前日共不也是过这个的吗？
因为这个是那个，就是因为以前那个左派政党基本上就是劳工党，
对
对吧？他们的那种脉络过来的，我们的就是等于是国际劳动节嘛，
对
对吧？但是跟日韩不太一样，因为日本也有什么勤劳那个那种什么，基本上也是所谓的叫红日子，也是放假的。这个日韩这个脉络跟那个 Labor Day 还不太一样。
就是韩国的这个五，就是所以说韩国的五月一号，左派政党就叫劳动节，
嗯，
右派呢就会叫勤劳
者
的日，勤劳者的日，
好玩好玩。
对，就是因为劳动这个词，就是在右派就觉得这是北面的东西，
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的。
对，所以那么五月一号是劳动，就是我们叫劳动节，
对，
五月五号儿童节，五月八号父母节，五月十五号教师节。
他那个五月五号儿童节是怎，也是个传统的日子。
这个五月五号是跟日本有关系，跟日本强占。
韩国就真的身上有很多文化元素，
跟日本强占有关系。
我知道，就是韩国身上又有比如说当代的元素，又有他传统的历史的元素，又有美国人的元素，又有日本人的元素。
对，因为当年就是在那个这个儿童节的创办是跟三一抗日运动有关系，就1919年三一抗日运动，抗日运动之后，就是在朝鲜半岛出现了很多少年组织，就类似抗日的那种少年组织嘛。那么当时就有很多一些抗日倾向的一些就运动家，他们就是叫那个方振焕，对，就方振焕他们就是，而且这背后也有民族宗教的色彩，就民族宗教当时的一些指导者们和这些就运动家们，他们当时就开会说，我们以后定五月，本来是五月一号作为儿童节，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那个当时主唱儿童节的那个方振焕就运动家，他是在五月五号去世的，后来就是我们改五月五号，对，我们就改成五月五号。
我们的六一国际儿童节还是跟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一样的，还是原来那套意识形态的那个左派的东西延续过来的。
对，所以
我们过的是六一，对
对，所以说你看，所以说包括五月十五号教师节，
哦，他们是五月十五号，
对。五月十五号教师节，因为这个所谓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是九月十号嘛，
嗯，
这跟那个日韩跟我们的那个学年制不太一样，
对，三月开学，
对，他们是三月开学，他们没办法放在九月，
而且五月十五号是什么呢？就是世宗大王的诞辰日
啊，
就是民族的老师，民族的恩师，世宗大王诞辰日
，OK。
因为当时世宗大王创办韩文就训民正音嘛，的目的就是为了教化全国百姓，
全民的老师哦。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个含义。
嗯。
然后呢，因为当时的那个世宗大王的诞辰换算成阳历是1397年五月十五号。
嗯哼。
所以说，就五月十五号就教师节了。所以说，在韩国五月份叫家庭月。
嗯。
就现在
哦，又有儿童，又有老师，又有那种劳动，对吧？啊，
然后而且五月第三个星期是成人节，
嗯，
就是日本不有那种成人礼吗？
对对对对，
在韩国是五月第三个星期一
哦、okay ，
所以这一个系列连下来，
嗯，
那所以说五月份是一个对于消费主义来讲，就是他韩国的消费主义可能也看不上很多小孩的钱了，
嗯哼。
就这些节日上，我每次反而会
薅不到羊毛，对，
反而会去，比如说易买得呀，去那个 Lotte Mart 啊，去 Home Plus 啊，这些大超市，
嗯，
真的很多东西，又有给小孩买的，就是那种玩具呀、啊，什么游戏机呀、啊，又有给那个老婆买的那种，还有给老人买那种补品呐、啊，哎，反正就是确实蛮多东西的，
嗯，
当然消费主义当中，男性永远是被排除在最后一位的。就是你看那么多柜台，就是没有给成年男性的东西。Anyway， 所以说在韩国就是
那五月份之后呢，六七八这种
六月份
比较有重点的韩国节
会沉重一点，叫那个六月份是献忠日。
献忠，
对，就是类似于纪念那个什么嘛，纪念为韩国捐躯的这些烈士。
哦，就跟消费没什么关系，就跟历史啊。
对，六月六号嘛。
OK，
六月六号就类似于。就是有点会沉重一些，所以说每年六月份，因为我以前在韩国公办学校念书嘛，每年六月份韩国很多公办小学啊，但民办就不一定会做了，就会搞很多，比如说什么安保活动啊，什么安保演讲啊。当然我去上的课，
他这个安保是什么安保？
就是守保家卫国嘛，
啊，就是爱国主义教育。
对，尤其是很多讲很多关于北面的一些事情。
哦、OK OK，
反正我蛮尴尬的坐在那儿、
嗯。对，反正无所谓，你反正小学生无所谓。
我当时蛮尴尬的。
那七月八月就是暑假，
八月就是光复节嘛。
光复节 OK，
对，八月光复节了。
进入到八月就跟很多那种殖民地的那种话题有关系了。
光复节，然后后面就中秋了呀。
中秋，嗯，中秋是他们的大日子。
对。因为在韩国它是一个很传统一个农耕社会嘛，一直以来。
端午呢？
端午不是不休。
他们但是知道端午节。
可能也就听过这么个东西。哦、
说到端午又要聊到那个敏感话题。
不是，其实啊，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嗯、就是现在因为韩国现在其实真的就是有纪念性，就是有组织性的过端午的，那个也就江陵端午季了。
对，
也就降临端午。
但是因为那个申遗之后，成为很多中韩之间大家比较讨论比较多的一件事嘛，对吧？
就是，而且我倒是觉得啊，反而是江陵这个端午季，它是首先咱们要说明清楚，它申遗的不是端午，是江陵端午，就是我们江陵人是怎么过端午的，
就是那个活动本身。
而且他们的端午季是过什么呢？拜山神。
对。
因为大家如果去过江陵、江原道就知道，那很多山呐、啊，
嗯，
它有很多山，也有很多水，
嗯，
多灾多难，所以就过拜山神，
嗯、
然后把山神就是从那个山上搬到那个居民区，
嗯、
然后大家就一起摔个跤啊，把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荡个秋千呢、啊
嗯，
是这么个节日。
对对，
就是可能在我们看来，可能端午更多是一种祭奠，
是这样的，就是
嗯。
说老实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对于传统节日的一个论述不够，也导致很多人认知上是出现很多一些偏差的地方。就是其实说老实话，我们中国人过端午节是把对于屈原的纪念跟端午本身，它其实作为一个农耕社会的一个农耕节日放在一起之后，时间长了之后大家有点分不清楚了。其实在韩国它跟屈原无关嘛。
对。
因为端午本身就是一个节气。就只要是用农历的国家，或者说用所谓阴历的国家，你到一定的节气本来就是会有一些农历就是说农耕意义上的一些节气是比较重要的。
对。
对吧，所以说在韩国可能就是它只是针对说端午这个节气，它有比如说在江陵那个地方它有一些祭祀活动，或者说一些怎么样的一些活动，他们把这个活动本身申遗了。但是在我们这边，因为可能原来互联网上大家传播上有一些偏差什么的，或者说其实没有充分的理解对方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导致我印象中啊，对于韩国的那个所谓的比如说现在大家聊到很多韩国说偷国啊这种东西，它最早最早的源头就是江陵那个端午祭嘛。
但我觉得反向过来来看的话、
嗯、
确实中国在就是江陵端午祭申遗了之后啊、
嗯、
中国其实就申请了很多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相当于其实如果我们从一个反向角度来看，大家过了就有了江陵端午祭这事，可能很多舆论
很多人的
意识到
嘛，
对，意识到有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该重视起来。
对，
所以说虽然端午祭就是韩国要偷中国端午这一件事啊，它可能是一个谬论。
对，
但它其实反向过来，它其实也是一个开端。
对，
就是很中国人开始在乎了，
对，
我们开始在乎说我们的这个节日我们自己要重视起来，
最早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对，
确实。
哎，那话说回来，为什么中秋在韩国如此受重视？
我觉得还是一个农耕社会的一个特点吧。
嗯，
农耕社会的一个特点。
嗯，
因为中秋呢正好就是一个
你像我们把中秋作为节日来过也就这几年的事情嘛。
对，
对吧，
就休假，对，休假这，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啊，因为我们的土地辽阔，所以有些地方是一年一熟，
对，
有些地方是一年三熟，
三熟，对，
整个朝鲜半岛都是一年一熟，
对，因为它很冷啊，
对，它这个就温带嘛，因为朝鲜半岛大都属于温带，
对，
这整个朝鲜半岛都是一年一熟的，
对，
春天播种，秋天收获，
对。
那么在他这样一个农耕的氛围之下，
所以说
他
的收获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
对
对。
那么正好就是阴历八，就是正好是八月十五，
嗯，
对，八月十五正好是收获的季节，所以我摘了，就从历史上来看，我摘了一堆果子，我一堆水果，比如说什么粮食啊，收割，一个是存粮，然后呢，我用这些新的果、新的蔬果来拜那个什么，拜祖先，祭拜祖先，
而且又是团圆。
对，
因为要收割，所以说家里所有散出去的劳动力那天都要回来。
这所以说，其实很多人都会翻译成是 Korean Thanksgiving Day。
OK，
韩国的
感觉，韩国感恩
节。对，但是可能时间稍微有一点点差异在哪儿呢？因为8月15还没有秋收完呢。
对对对对，
应该还在秋收的过程当中。就或者是祈愿丰年，
对，
应该更多是这种含义。
对，
但美国的 Thanksgiving Day 已经是秋收完了，
对，
已经都秋收完了呀，11月份了嘛都。
对，
所以它可能这个是有一些差异，包括在韩文的俗话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嘛，我不多不少就希望每天如中秋。
嗯，
有这么一句话的，就不多不少，我也没那么高期望，
嗯，
我就希望每天就像中秋这样丰盛。
嗯哼。
所以说我觉得这其实代表是整个它朝鲜民族它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是领土大嘛，有很多地方是比如南方是一年三收。
嗯。
那么对于一年三收来讲，那么这一个秋收它可能意义没有这么，因为一年收三次吧。
一年收，但不管怎么说，即便我们这一年三收的地方，它秋天也是需要有那个收获的这么一种东西的。
对。
对吧，不管您怎么着。然后哎，我问个问题，就是韩国人吃月饼吗？
不吃啊。
他们中秋干嘛呢？吃啥？
松饼，是一个年糕
啊，
是你类似于年糕，里面带馅的，带甜馅的。
OK，
是一个年糕，
那反正也有馅就是了。
对，但不是饼，是个年糕。
对，对我们也有馅儿。
对，但吃起来不一样嘛，一个是饼，
okay，
一个年糕嘛，
okay，
对吧？反正
okay， 你知道那个台湾这几十年有个新的民俗，就是中秋烤肉，你知道吧？台湾人中秋喜欢烤肉。
我在想韩国人啥时候不烤肉吗？
对，因为我想到说烤肉这个时候倒是问一下韩国，就是他没有一个说法了。
就
是一定要烤肉，没有这种说法，对吧？
其实韩国我们之前聊那个很多年轻人怨恨儒家的时候，
嗯，
我们聊这个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觉得就是比如说中秋要搞这种就是祭祀啊，就祭拜呀，啊，就是这种比如说什么红的放这边绿的放那边，就是这种虚来虚头巴脑的东西，
嗯，
都是儒家的锅。
对，
就是都是传统文化的锅。
嗯哼。
但其实我们之前也解释过一次，就是这些比如说中秋习俗啊，很多人看着很复杂的，它不一定真的是儒家搞出来的，很多是朝鲜半岛自己往里加的东西。
嗯，
就自己搞什么，因为朝鲜半岛它其实对于性理学，就是心理学这套的掌握可能比我们还要绝，有些时候因为它这是一个统治一个正统根基啊，它是个正统性的一个来源呢，它又说明啊，说我们为什么小中华呀，就是朝鲜半岛。
应该这么说，就是韩国人痛恨的其实应该痛恨的是半岛自己的儒家。
对
对吧，
对他们的一种黑，所谓的那种儒家的一种，因为他们在他们眼里儒家他已经不是一个单，就我之前不是聊过一次吗，我说在跟很多韩国的学者聊朱熹，可不能叫朱熹啊，然后朱熹那骂死你的叫朱丹尼，就是孔子孟子朱子，所以这个历史地位我觉得可见一斑了。然后反正除了中秋嘛，还有一个公休就三一节。
嗯，三一节。
对，三月一号，刚才我们提到过1919年3月1号搞抗日，第一次有组织性的抗日运动。应该来讲，
它光是跟政权有关的国庆的那个日子，其实就有很多了。
就是韩国的国体，
国
体
跟
国
体有关的，比如说三一啊、815啊，
对
吧？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还有显忠日6月6号，
对对，6月6日，就反正我觉得韩国还蛮复杂的这个体系。但如果聊清这个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掌握一些韩国当代社会的一些文化，还是挺有帮助的啊。
是是，
行行行，其实就是今天这一期啊，相对比较松一点，就是从那个万圣去年梨泰院那个事情本身我们出发，先聊一聊那个聊了一聊首尔。这个城市最近这段时间它面临的一个话题是比如说 Mega Seoul 和京畿道是不是要分道，对吧，的这个争议，然后我们稍微带到了一点韩国的一些目前的政坛的一些动向，大概大家能够细品出来之间的一些微妙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借这个机会呢，其实梳理一下韩国的节日体系，节日文化还挺复杂的。
对，
今天我们这一期聊下来，因为我们说老实话，我们的节日体系啊，一方面它有很强的那个革命传统，
对，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5月1号啊6月1号这都是全世界的那种左派运动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就国际主义嘛，
国
际主义运动。
而且是偏比较左派的那套嘛，对吧，这是一个。剩下的你比如说都是跟我们政权有关的，你比如说7/11/11。
对，我们的国家的一个成立的过程嘛。
建党建军和建国嘛。
对。
对吧，除了这个之外基本上我们就剩下的是传统文化这一挂了。
对，
什么中秋、端午、清明，然后那个春节，就类似于像这种了。
我觉得可能其实这一点中韩也蛮像的，它一个节日构成，就是跟自己的国体有关。
对，这点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国家差不多，基本上节日嘛，基本上就这种面向。但我觉得韩国更复杂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它的历史更复杂，它的主体性更多一点。你比如说有那个他的能追溯到几千年的那个，比如说那个
开天节、
韩军那种节，开天节。
对，
他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比如说战后的那套东西。
对，
对吧？
就是建国节之争嘛，到底这能不能叫建国节？
对，你国庆节其实就有三个了，说老实话，对吧？3166和那个815，其实都有点国庆那个意思。
嗯，其实主要还是10月3号和815嘛。
就我感觉就是一分三了，其实
就是三个体系，
对，三个体系。然后呢，你看他那个即便我觉得今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圣诞节庆祝其实不仅仅是宗教意味，
对，
他其实还有历史意味。
再说了，那休息多好啊，
对啊，
我们何必要把休息天弄没呢？就这种感觉在韩国人里面。
但是我建议是说，听完这期，大家其实建立一个认知，就是在韩国庆祝圣诞节，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崇洋媚外过洋节那个意思，
对，
对吧？它有很强大的一个历史的，
历史缘由，
而且是抗争殖民历史的这么一个缘由在里边。其实今天这一期我大概也挺有收获的啊。是行，那个今天因为以韩国为主嘛，因为小新仔有下次我觉得节日啊什么的有机会的话，还可以拉开来聊一聊，比如说哪些节日，比如说日本啊，或者说整个东亚地区，大家是可以 share 的这种感觉的那个东西，
对
吧？对，
就比如说就刚才我不是聊的那个单身大节嘛？
啊，1111，
对，单身不是光棍节，就是情人节那天。搞那个单身，就是一堆男女，不是突然就，反正他们，我记得他们主办方自称是仿了马奇坤，就是日本的那个什么街头 meeting， 叫马奇坤，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说过，
马奇坤嘛，就是马奇嘛，就是街头嘛，空嘛就应该我觉得就是那个国空的那个空嘛，联谊嘛，街头联谊，
对，他说是仿了这个，但是最后的效果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很搞笑呢？有人，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啊，我因为那个事情我是见到过的，我总结现场的参加人数大概咱们可以这么排序，最多的是男性，其次是警察，其次是如意岛的鸽子，再其次才是女性。所以说就是我发现很多，
几年的事情，
12年
也快十多年前了。
对呀，当然现在如果你再搞的话，很有可能会因为社会的很多分搞不了了，也
谁都不来。
但是就算你搞了也是最后也就这种结果，因为他们当时说的我们仿的是日本的，但是在日本的马奇矿可不会搞成这个样子。
我们没有这个印象，就非常那个形成那个怎么样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比如说咱们过节这没必要去硬仿别人的。
商业造节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下次也可以聊一聊，
哎，
中日韩的商业造节这个事情，因为像那个光棍节特别典型，就是我们深造出来的，而且现在影响就是基本上老百姓都接受这个说法了。
对，
光棍节啊，
就怎么造？我觉得你要造节的话，怎么造？
双十一、双十二啊，这种都来了。
就你能不能一味的仿？这我觉得这可能是话题。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东亚观察局就到这边啊，那个，然后我们可以跟大家稍微小小预告一下，我跟全小新会有一个收费节目的一个系列，其实之前有预告过，对吧？
对对对，
做一点那个影视方面的，就是韩影韩剧方面的一些韩国社会的解读，
对
吧？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制作之中了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吧？那我们下一期东亚观察局再跟大家见面了，大家拜拜，
拜拜。